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清零封城导致国际外企纷纷撤资逃离。尽管中共官方近期计划召开多次关键行业外资高管会议，试图恢复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不过欧盟商会就对此表示，世界不会等待北京当局收拾烂摊子。而与此同时，另一边台湾和欧盟近日举行了高级别部长会议，实现了台欧关系的重大突破。外界认为这样显示了台湾正在逐渐取代中国，成为欧盟未来重要的经济伙伴。根据路透社引述上海官方传媒《解放日报》的消息说，6月8号上海政府官员承认清零封城已经影响了上海对外贸易和投资。为了修补和跨国企业因为清零封城所造成的裂痕，官方计划6月份连续召开20场外资企业视像圆桌会议，涉及汽车、贸易、半导体和生物医药等关键行业跨国公司。对此，欧盟商会会长伍特克8号表示，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不仅降低上海的吸引力，亦都削弱了中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能力，尤其是在其他国家开放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离开中国的情况下，世界不会等待北京当局收拾这个烂摊子。不过外界注意到，与此同时，另一边台湾和欧盟近日举行了高规格的部长级会议，台湾和欧盟的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外界认为台湾正在成为欧盟的重要经济伙伴。综合传媒报道，近日举行的台欧盟经贸对话会议是由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和欧盟执委会贸易总处长魏恩德共同主持召开。值得注意的是，今次欧盟罕见地提升了对话官员的级别，台湾政府认为提升对话层级至部长级别，显示在欧盟国际经贸合作蓝图上，台湾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亦是台湾和欧盟关系的重大突破。对此，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台湾安全与外交项目主任安托曼·邦达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欧洲的领导人终于开始理解台湾的经济重要性，这个不仅仅是因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半导体供应链的紧张局势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认识。而除了台湾特殊的经济地位之外，亦都可以从西方世界对中共政府态度的转变来解读今次台湾和欧盟的部长级别会谈的重要意义。针对这一点，邦达兹仲表示，台欧部长级别的会晤对欧盟来讲是之前没有发生过的。现在欧盟已经逐渐放弃了对北京当局的幻想，而采取日趋强硬的立场。这样来自于欧盟在这几年里面对中关系的定位调整。目前欧洲正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多样化，台湾就是其中之一。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吕利希亦都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欧盟和北京关系的巨大转变。当前欧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制度对手的角度来考虑中欧双边关系，而不再是从前的合作和竞争者的关系。欧洲议会6月9号通过决议，承认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和严重风险和种族灭绝，因此成为全球第10个通过决议承认危害人类罪和严重风险种族灭绝罪的立法机构。议会同时还通过要求执委会禁止透过强迫劳动制造和运送的商品进出欧洲市场的决议案，将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定性为种族灭绝，得到欧洲议会4个最大党团的支持。此前欧洲议会曾经通过几份有关新疆情况的动议，但承认新疆种族灭绝罪还是首次。除了承认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之外，决议还包括其他重要呼吁，例如呼吁巴切莱特立即发表他关于新疆局势的独立报告，并指出欧洲议会的遗憾是巴切莱特未能够明确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责任。决议虽然不具法律效力，但被认为将会进一步破坏欧中之间的政治互信，使双边交流面临新挑战。8号在议会的辩论当中，欧盟执委会贸易执委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虽然大家都知道新疆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严重性，但新疆警方的档案 增加了听到的证据报告和声音，泄露的讲话、影像、文件和电子表格，为中共政府使用的残暴手段提供了新的线索，严重侵蚀了维吾尔人的文化和宗教认同，凸显中共政府打着反恐斗争的幌子，进行大规模和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动。他还说，这些文件的发布恰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当局没有为巴切莱特提供完全和不受限制的访问权限，欧盟中对他和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捍卫者的接触受到限制，并受到某种程度的监督感到遗憾。他强调，欧盟不会在人权问题上妥协，欧盟将会继续为中国各地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发声，并继续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关切。意大利议员江夏呼吁，现在证据很清楚，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欧盟必须采取与共产主义政权脱欧的政策，停止与手上有血的人做生意。欧洲议会9号还就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新贸易文书进行表决，这份禁止强迫劳动议案要求欧洲执委会允许在欧洲单一市场当中禁止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超过200个人权团体8号发布联合声明，批评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出访中国期间协助粉饰中共的人权侵犯行为，因而呼吁他辞职。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一架美国陆战队的飞机在南加州沙漠坠毁，美军今日证实机上5名陆战队员全数殉职。报道说，5名陆战队员乘坐的鱼鹰型倾斜旋翼机在今个月8号执行训练任务时，在加州帝国郡的格拉米斯附近坠毁。格拉米斯距离墨西哥边界仅35公里，而失事飞机原来驻扎在加州彭德尔顿营。对此，美国陆战队第三航空联队盖林少将表示，我们悼念这一宗悲惨灾难当中失去的陆战队员，在亲友面对这一宗悲剧的同时，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军方表示，目前还在调查事故原因。不过社交媒体上有消息说，机上载有放射性物质，但军方发言人明确否认。资料显示，鱼鹰型倾斜旋翼机可以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但飞行方式和一般涡轮螺旋桨飞机一样。美军鱼鹰机已经发生了几次坠机事件，包括今年3月在挪威导致4名陆战队员身亡的事故。芬兰政府礼拜四宣布准备修法，允许在东部和俄罗斯相邻的国界上修建围栏。路透社报道，现正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和俄罗斯接壤的国界线长达1300公里。尽管历史上两国多次交战，但目前双方被森林覆盖的边境地区大多只由标志和塑胶线标出分界。芬兰政府担忧俄罗斯会效仿白罗斯，将寻求庇护者送到芬兰边界来施压，因此他已经赶忙加强边界安全。欧盟曾经指控白罗斯去年年底采取类似做法，让数以百计来自中东、阿富汗和非洲的移民被困在波兰边界。芬兰有意进行修法，包括让接受受庇护申请的地点集中，只在特定入境点收件。现行欧盟法律规定，在进入任一成员国的所有入境点，移民都有权利要求庇护。修法还将会允许芬兰在边界修建栏山等围篱，以及铺设新路便于芬兰巡逻边界。芬兰内政部长米安能在声明当中表示，政府其后将会依据边防卫队的评估，决定在东部边界重要地区加设边界围栏的相关事务。黑海边的罗马尼亚康士坦塔港官员礼拜四表示，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已经运送大约601,115吨谷物到这个港口，另外有120,294吨在运送途中。路透社报道，这一批透过驳船、火车和卡车运到康士坦塔港的谷物，自乌克兰7月底开始新收成之前，需要运走2000万吨谷物的大约 3%， 以防止全球粮食危机。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的海港被封锁，世界第四大谷物出口国乌克兰被迫透过火车经西部边界将作物输出，或者是经由多瑙河的小港口送往罗马尼亚。 联合国计划在土耳其的帮助之下，为乌克兰建立一条海上走廊，让乌克兰透过自己的港口输出谷物。但这个方案面临几项重大挑战。康士坦塔港告诉路透社，已经有26,200多吨乌克兰谷物装在15艘船上离港，还有339,000多吨装在同仓当中，另外有120,294吨预定主要透过驳船从乌克兰多瑙河港口运抵。康士坦塔港去年运送了来自罗马尼亚及其内陆邻国创新高的2520万吨谷物。康士坦塔港营运商估计，港口营运商可以处理的谷物出口量可以比去年水准再增加20%，亦即是大约500万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